大家晚上好。大家今天有拿到补充讲义吗？27、28页哈。那我们这学期上课是上到月底哈，所以也剩没几次了。那在上课之前，上个礼拜有一位同学问我，那个我们讲义呢，本来是每一份讲义最前面我都有放一个摄诵啊，就是大家翻开我们的课本49页哈，49页的最上面，瑜伽师地论的44分，它对于杂含经那对应的一些有时候10部经，有时候5部经啊，大部分是10部经，就是收摄为这个摄诵啊，就是上面的记诵，有看到吗？有哈。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哈，因为如果说完全照印老他编的这个杂含经论会编来读的话呢，每一个摄诵的这一个用词呢都找得到，就是比如说49页最上面有一个运陀那啊，运陀那就是摄诵了哈，想行余相有没有？眼胜利久智无痴胜境啊，那这一些其实在瑜伽师地论的44分呢，导师把它标出来说，想行是属于哪一部经的，余相是属于哪一部经，然后他都有解释啊。那但是因为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我其实刚开始编的时候呢，我是有这样编的，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讲义的第一份哈，大家看一下第6页啊，第6页讲义的第6页，没有的人你就跟旁边看一下哈。就是我们课本的第6页哈，课本的第6页，那最上面有一个摄诵有没有？有吗？第6页啊，第6页哈，借说前行观察果有没有？好，那这一个就是摄诵瑜伽师地论，他解释杂含经的一个有点像是标题啦哈，标题收摄就是成为一个记诵呢，方便这个经文次第的编排啊，所以摄诵呢它有这样的含义。如果你只有看这个记诵也许看不太懂的，因为它只是每一段文里面的其中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啊，代表说这个就是解释杂含的第1经第2经，所以呢这个摄诵有时候你是看不太懂的，要看它的内容。比如说第6页的第1个字借，那我们的经文我们的44分呢是在第8页有没有？大家看一下第8页哈，讲义的第8页中间，大家有看到瑜伽师地论的戒吗？有哈，它这个标示的就是摄诵的第1个。其实在导师的汇编那一套书里面呢，每一个摄诵的用词就是如我第8页这里所编的，导师都有标在44分的最前面那一个字或者是那一个词。所以我们这一个戒字就是在解释上面的经文啊。所以呢我们看第10页也还有第2个字有没有？说，那11页呢有什么？前行，那到这里为止啊，就是解释前面的杂含经的第1经到第5经了，这样了解吗？啊，它是解释前面的第1经到第5经啊，这3个标语啊，就是44分的内容。那当我编完第一份讲义之后呢，一直到31页了哈，31页都找得到，大家都找得到的摄诵呢。每一个都有标语啊，就是最后一个是在28页嘛哈，28页的标语最后一个啊，就是揽境有没有？揽境有找到吗？ 28页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份讲义啦，我这样编啊，就是完全照导师那一套书的内容全部放下来。但是当我编完第一份讲义之后呢，我就觉得哦，如果后面全部要这样那么详细的讲的话，也许我看我可以讲到60岁，我看我在想是不是我要在慧瑞讲堂开课讲到60岁这么惨啊。啊好啊啊、哦、你们当然是好啦齁、哦。是啦是啦齁、哦。那好，大家看一下32页啦齁、哦、,32 页。32页最上面这个色送有没有，32页最上面有一个色送啊，略教教果中堕树有没有。那从这第二份讲义开始呢，所以我就在注脚一这边呢我就有说明了，从第二份讲义开始那个色论文呢我就没有引全部的文下来啦。好、啊、所以我们看33页这个瑜伽师地论呢，下面有没有卷85，所以我就从这一些色诵里面的内容呢截取一些重点来讲了，我就没有全文放下来，所以就没有那个标语了，有没有色四分瑜伽师地论这里就没有那个标语，所以大家就找不到这个略教在哪里了啊。所以有一些同学呢，他可能回去很用功啊，他就觉得诶这个怎么我们的课本没有解释啊，所以上个礼拜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49页啊49页这个同学问了这个问题，课本的49页啊，色诵里面的九字啊，他说诶其他的用语还或许还可以想得到一些关系，但是这个九字有九个字这么多，到底是哪九个啊，所以因为我没有全文下啊，所以就是让大家会有这个困扰啊，嗯，所以我今天就有补充讲义给大家，27页就是第一段啊，补充讲义啊，有找到吗？有哈。那最上面就是补充49页嘛哈，补充49页的九字，那九字呢就是在导师杂含汇编的上册的43页到44页其实都有啦，其实如果大家有那一套书的话哈，其实全部的色诵的内容都有在里面的，全部都有啊，嗯，那这九字是哪九字呢，我有标示出来哈，就是第一个是诸行流转智，第二呢是诸行还灭智啊，那这个是一组，这两个是一组啊，就是流转跟还灭嘛，这个是一组。27页的补充讲义有找到吗？有哈，哎，那第一跟第二呢它是一组，这两种智，那三四五呢又是一组啊，所以第三呢就是杂染因缘智、清净因缘智跟清净智，三四五啊，然后六七八九就是苦集灭道啊，这个就比较好懂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全部加起来就是九种智。那流转智跟还灭智呢，即使不是如瑜伽师地论这样子解释的话，一般我们讲，流转缘起、还灭缘起也可以啦啊。那瑜伽师地论这里它是用三种因缘。那我们就不看，我们直接看第三、第四、第五这三个字。那三四五下面的解释呢是什么呢？为幻离，哎，就是我们经文经常出现这三个，它就是呢杂染因缘智啊，就是你能够观察到呢这一些有违法让我们爱着啊。那就是杂染因缘智，那清净因缘智的话就是观察它的过患，那清净智的话就是已经远离了杂染，所以它得到出离，所以就是清净智啊。所以瑜伽师地论其实它本身对于这个杂含经的一些用词解释的是蛮详细的啊。所以如果是我们 要这样子读的话，因为就是时间会拉很长啊，所以我后来呢，我就给他重点摘要偷懒一下。所以大家如果有遇到你想了解的色诵的话，我可以再补充给大家啊。好，那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是上到59页，对不对？59课本的59哈，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这边42经，有没有？那之前呢，从58开始呢，我们就有上个礼拜有介绍到一个用词叫做气畜善，大家还记得吗？气畜善哪七个大家记得吗？不记得了，阿弥陀佛。在这个补充讲义18页有一个图表，气畜善就是苦集灭道未患离啊。那七个呢，就是苦集灭道啊。OK， 我就不一个个写了哈，这四个嘛哈，苦集灭道未患离，总共有七个啊。OK， 这个叫气畜善。那我今天要补充给大家，就是我们的经文呢，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它是在165页啊，还很远才上得到诶。大家如果有课本齁，你有课本的同学你可以翻一下齁，跟旁边的人分享齁 ,165 页课本，我们的课本 ,165, 有找到吗？有看到标题吗？气畜善有没有？课本哦，课本不是补充讲义哦，课本哈，课本的165页，这个是杂含的154经，有没有？杂含154，那这一部经就是很长的一部经，它就是解释什么叫气畜善的啊，比如说如实观色法气畜啊，就是色的集，色的灭，色的道，色的位，色的幻，色的离。啊，他在154经就有解释很详细，所以其实阿含经，杂阿含经的内容其实是蛮好的，所以经跟论都很好啊。如果我们就是读论，因为这样慢下来的话，经也追不上哦，有没有？经也会要很久才上得到后面165页，所以有时候我就在讲哦，真的是很难取舍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尽量了哈。好，大家我们回到59页啊，59页这一部经42经啊，42经。那杂含42经啊，导师的编号啦啊，42经。那如果是大正藏的话就是259经啊，259经。那这一部经我们上个礼拜呢全部的同学都有念过一遍啊，那我来讲这个经的重点啊。我们看246第六行，那这一部经是摩诃就是尊者舍利弗跟摩诃居士罗的对话啊。那居士罗来请教舍利弗啊，那在第六行的地方，那居士罗呢就问舍利弗说，比丘如何得到无间等啊，就是现观，就见道啊。那如果要求得这个现观，那有什么方法，那应该要思维什么内容？那舍利弗就回答说，若比丘还没有得到现观，没有得到见道的话呢，你想要得到，那应该要精进思维以下的内容啊，就是五受蕴啊，就是五蕴呐哈，如病、如痈、如刺、如沙啊，这个是一组，然后无常、苦、空、非我啊，这八个。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你应该思维的地方啊， 应该思维的内容。若比丘于此五受蕴精勤思维，得须陀洹果证啊，就是能够得到出果。那居士罗呢，就接着问啊，哈，就是要得恶果啊，舍利弗啊，舍利弗继续答啊，说你从出果要到恶果，从凡夫要到见道啊，要思维这八相。那从出果到恶果也是如此，也是这八相啊。那恶果到三果啊，在六十页啊，恶果到三果也是如此，三果到四果也是如此。那一直到呢，如果证得阿罗汉果呢，还没有舍报的时候呢，一样是思维这八相啊。所以这八相呢，是从凡夫一直到圣人都应该修的内容。那现在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59页的经文呢，这八个相呢，它是先谈如病、如痈、如赤、如沙，对不对？无常、苦、空、非我在后面。但是我们看巴利文啊，相应部呢，它的排法排序呢有一点不同，就是在注脚十九啊，道有居士罗，具戒比丘应该如理作意什么呢？五受蕴的无常苦，怎么样？然后到最后两个才是空非我，那中间呢就是差了这一些用词哈，病痈见煞忌敌毁坏啊，就中间安差了这几个。那到底是哪一种排法比较正确呢？啊，内容都大同小异，只是这一个地方这部经有一点不同，就是南传跟北传有一点点不同啊。那我们先，大家先不用紧张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其他的论点的解释，然后我们再来看导师的会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60页的注脚21相应部的最后两行，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圣者，那他应该要思维什么？阿罗汉没有更高应该做的了啊，像所做的积极啊，他已经不需要再去积极什么，因为他已经圆满了啊。修习多修习这些法后呢，可带来见法乐住于正念正知啊。所以阿罗汉即使圆满断完烦恼呢，他还是要思维这八法啊。好，那这个是相应部的内容。我们现在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这四分，在60页的上面。有灰色网底这边啊，这些语词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解释哈。五受蕴如病如痈等等，一直到空非我。那瑜伽师地论卷86这里提到说，又依自意有三圣境想。这个想哈，在很多经论里面都有。这个想呢，有时候翻成相啊。有时翻成相，这个想哈，在经典里面有时候它就是相，那个心字拿掉的，但是它的功用都一样啊。有时候是想，这个想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观察啦哈，一种观察的意思啊，像不净想啊，不净观啊，它是一种观察的意思。那于诸行中厌备想、过患想、实意想。那在论点的解释呢，说有三种圣境想啊，就是能够让你增上的三种思维的方法啊，厌备、过患、实意。那底下呢就给我们解释了啊。第一个，什么叫厌备想呢？啊，这里面可以分成四种型。第一种就是思维我们的有为法呢，我们的五蕴身，它是如病、如痈、如见、恼害。它跟经典的翻译有一点不同，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恼害呢，就感觉有点像是经文的什么？经文是如病、如痈、如赤的话，比较像见啊，哈， 脑害的话可能是卢沙啊，可能是比较这样配了啊。那下面就解释了，卢病是什么呢？啊，什么叫卢病？卢有胃，卢有医啊，它是四个字，四个字这样读了哈。因戒错乱啊，就是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六戒啊，地水火风空室啊，尤其是地水火风啊，他说啊。因为我们的四大错乱啊，就是不调啦，四大不调所生的病苦，所以要修厌背想。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都有四大不调的经验呢，每个人都有的嘛，对不对？那这一种经验可以让我们去思维，我们平常好好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有为法它就是一点点，因为六戒的不调呢，就能够让我们啊产生这一种如病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这个有为法呢修厌背想啊。所以这个戒呢就是六戒啊，或者是我们说四大啊，错乱就是不调啊。那如痈是什么呢？如痈就是如疮啊，这个是如疮，生疮的那个疮。那这是因为什么呢？过去世的先业啊，过去世所造的业，那所生的痈苦，那这一种过去世所造的业呢，就是让我们今生受了很多病苦等等的折磨，那这个就是先业啊，如痈。那如见呢，就是好像别人的这一种他愿见啊，就是他用一种就是跟别人起了这种怨憎会那互相产生烦恼所种的这一种如见的恼苦啊。那脑害呢，就是脑害的话，他这句话就比较有点特别啊。他说与清财等匮乏中，匮乏中，这个清财等就是比较不好理解的啦啊。那这个是匮乏就是缺乏当中，我们待会再看解释啦啊。因自邪计所生诸苦啊，因为起了不如理分别，所以会产生种种的苦，所以我们要修厌背想啊。那如是观行者，这个就是于诸行中修厌背想。那我们先来看补充讲义这个脑害的说明啊，脑害我有补充给大家，就是补充讲义27页啊，补充讲义27页。27页大家看中间有一个补充60页的地方，有没有？批寻记啊。那我框框起来呢，就是刚刚我讲的不好理解的地方啊，就是于清财等匮乏中啊，这个不好理解嘛。所以我们看他的解释啊，就是前面那一句，他说于亲属啊有所衰亡，就是我们的亲人啊有所衰亡，或者是呢财宝有所损失，或者是呢于无病有所衰损，就是本来好好的身体啊，但是因为一场病呢，可能会让我们得到这一种种种的匮乏啊。因为有些人呢不生病则已，一生病之后呢，他永远就回不来了，回不去那个原来的身体啊。所以这个无病呢其实是一种福报来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所以我们要观察这种脑害呢，其实在论点里面它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很详细，一个是亲属，一个是财宝，一个是无病啊。那如果匮乏的话呢，缺乏的话就是如脑害了啊。那所以自邪计呢，就是起不如理分别，有没有啊？就是起不如理分别。所以这个如病、如痈、如见、脑害啊，论点的解释都很详细啊。就是我们观察我们的五蕴法，只要如病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啊，只要四大不调啊，整天都不舒服的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啊，像我其实我后来我发现啊，讲课久了，现在比较适合白天讲课。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院长，大家知道院长都是选白天在讲课， 他的课是下午嘛，哈，他就有跟我讲过，因为晚上讲课其实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讲得太兴奋又睡不着哦，你知道吗？啊，讲得不好的话又在那边难过也睡不着啊，所以有时候晚上讲课，我后来我也发现，其实我有时讲不好哈，像现在冬天啊，南部跟北部的温差很大，所以有时候像上个礼拜，其实我是从一开始上课到下课我都头痛，今天还好，今天三宝保佑啊，没有头痛哎。所以有时候晚上哈，可能是我们平白天就是太用功了嘛，用脑哈，所以晚上就会比较疲劳一点。所以如果有时讲到那个大家听的不是很懂的时候哈，那你就知道我一定是已经进入昏沉的状态了。那所以呢，我们只要四大不调啊，他说我们经常就要观察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如病啊，如痈，因为只要一个如病的话，就是只要四大一个其中一个不调，你就会觉得身体影响很大啊，影响很大。那一天那个寂如法师啊，今天我们常住有送他去机场了，他回美国哈、啊，他有跟我提呀、啊，他有跟我提说我们这个五蕴色身啊。这个四大的不调哈，你一定要经常自己去观察，因为它影响我们太大了。他说，比如说哈，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年纪渐长之后呢，你看有很多人呐、啊，他不太敢走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姿势呢，就是说老人家一跌倒就很糟糕，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老人呢，他不太敢去，年纪大了之后呢，不太敢走远的地方散步啊。或者是呢，走的那个也比以前少很多。那他说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啊，他越不敢走的，他这种心态一产生，他退化就会越快。所以我们旁边的人呢、啊，如果你发现我们的亲人有这种状况之后呢，你应该多多陪他去走，因为他说你只要让他的风大哈、哦，在每天呢、啊、都保持那个运动力的话哈、啊，风大它就不会那个水大哈、啊，就不会偏肾。为什么说水大偏肾呢？就是你不动嘛，不动就是有点水大或者地大偏肾，所以它就越不敢去走路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四大要经常要我们要去观察的了啊。嗯 ，OK， 来我们继续看内容。第二项过幻想啊。那过幻想的话就有包括了无常苦啊，那实意想的话就是空跟无我啊，空跟无我。所以这八项呢，如果是按照摄氏分的解释的话，前面四个是厌备想啊，那无常苦是过幻想，空无我是实意想啊，实意想，实意的话就是真实意啦啊，真实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61页，那到底我们要从哪一个先下手呢？啊 ,61 页这里就有跟我们解释了啊。第一行他说，先于过幻想跟实意想正修习已，就是我们先对于过幻想还有实意想呢要先修习，多修习，然后才能够呢让自己安住在厌备想当中。所以它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啊，所以它后面那一句就说，先说其果，后说其因，有没有？你把因跟果圈起来啊，先说果，后说因，有找到吗？啊 ,61 页的第二行啊 ,61 页的第二行，先说果，后说因。那为什么要先说果呢？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要先说果，后说因？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先说因后说果呢？我们不是讲因果吗？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有五蕴身的啦，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果了啦，这个五蕴身就是果了。那我们要让这个五蕴身不要再像没有学佛一样哈。那对于这个五蕴身心 还是很懒惰啊，还是动不动就很容易产生苦恼的话，那我们就要去了解它的因啊。所以说果呢，是让我们先知苦，知苦啊。说因的话就是断集哦，所以你要先知苦，后才能够断集啊。那如果我们还是很爱，太过于爱懒这个身体的话，那修道是不可能去着力的啦，哈，自己是不会去用功修行的啊。所以那论点这里教导我们说，先要修过幻想，还有十意想啊，然后才能够住在这种当中。当然了，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啦，哈。那一般人也有把它解释说，修无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修苦的时候呢，它就包括了如病、如用、如刺、如杀。待会我看，待会我带大家看导师的解释哈，就有这样子的意思。他说，我观察苦的时候啊，无常苦，苦的时候呢，就是如病、如用、如刺、如杀了。这四个就是苦的内容，这四个是苦的内容。所以呢，在不同的论点呢，或者是不同的观察法，它可以有善巧的排序啊。好，我们来看61页哈，61页。那卷83，如病乃至广说啊。那下面呢标点哈，有一些不是标得很好哈。问云何显示彼如病等？这个是问号啊。云何显示彼如病等啊，这个就是经文的问号啊，问号。后面就是答曰，后面是答啊。答非但说彼犹如重病乃至广说，这里是句点啊，这里是句点。那他只是重复那个经文的一个关键字啊，说为什么舍利弗要讲说如病如庸等等呢，乃至广说啊。那下面就是要开始解释了啊。修行者先以如实无常等行啊，修行者应该要先要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啊，于彼世中如实呵悔啊，就是呵责啊，我们对于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一种无常法啊等等呢，对于这些事情呢，要真实的去呵责他啊，不要对他有所懒爱啊。那做以下的思维啊，做事思维，此如病等，深可厌腻啊。这一些五蕴啊，啊色受想行识呢，它是如病如庸等等，那是不值得我们贪恋的。唯欲与彼不合合故，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心跟这个有为法呢去合合的缘故呢，所以呢我接着要说无常行等等的方法，让修行者如实观察啊，如实显示观察彼果啊，就是要观察，就是我们说先说行嘛哈，先说无常等行，然后呢那知道这一些五蕴身心如病如庸可厌腻之后呢，那不要跟这一种懒惰心结合，所以呢论点接着跟我们阐明这个修学的方法，修学的方法啊，就是无常、苦、空跟无我啊，那如实显示观察彼果啊，那就是能够如实的了知这个五蕴啊。那下面就跟我们开示1、2、3、4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这内容呢，苦的内容是最长的，有没有？苦的内容是最长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无常。什么叫无常呢？那瑜伽师地论解释说，显现生身，就是我们的这个生身呐、啊，哈，于刹那皆辗转故。那后面就跟我们解释了哈，什么叫做刹那转辗转呢？他说，由彼彼处起境故，这个起境就是生灭了， 啊，就是生灭。比比受生灭啊，就是由于触受的生灭呢，让我们知道它是刹那刹那无常的。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它经常都是触受的过程，触受的生灭啊，有种种的分别，让我们知道它是无常。不管是色法还是心法都如此啊。那后面他说此相续见啊，就是能够观察触生受啊啊，那由非不现见，非缘他自故啊。那非不现见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能够现见苦，所以呢是从观察自身而来的啊。所以这里要说的就是说，观触生受，那就能够呢了知它是种种的苦。那这些种种的苦不是外面的人，它是我们自身啊。所以无常呢，它在这里比较着重说，我们触所生的受，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苦啦啊。由于对于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触受的生灭啊，那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苦。那观察自身就可以了解啊，那这个是显示无常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生还有刹那刹那生灭啊。第二，所言苦者，那这个就很长啊，所以大家要那个你用笔记一下啊，我会讲它的项目啊，你记一下。因为苦呢有三种，就是苦乐跟不苦不乐啊，三种受，待会会讲到啊。我们先来看刮胡一的地方，诶，不是，先看苦的后面的啊。有两种苦，第一种是生等诸苦，这个就是八苦啦啊，生老病死等等苦啊，及诸所有受，诸受，那这两种皆说是苦。所以第一种呢就是八苦，第二种呢就是诸受皆苦，诸受皆苦，写得到吗？可以哈，嗯，好，我们来看刮胡一。刮胡一就是先解释生等诸苦啊，那论点说，由见我们由于能够看得到这个生身啊，辗转有故而得误入，就是我们只要观察我们这个五蕴身心辗转而来啊，我们就能够误入这个苦的性啊，真理啊。那怎么观察呢？他说未死无间有生生生啊，就是我们如果啊死了之后呢，相续不断的无间，就是相续不断啊，还有下一生继续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只要出生了，还是会重复的再有老病死等诸苦，所以说无常故苦啊。这个是由于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如果没有解脱还会有未来，那因为这样的观察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呢啊，那所以能够误入这个苦性啊，苦的性质啊。我曾经在美国讲课啊，有一个学员啊就跟我讲说，他没有，从来没有感受到人生有苦啊啊。那所以佛法讲的这一种苦性啊，它包括的内容是很广的，包括的内容是很广。那最重要就是，不管我今生是安乐还是痛苦，但是今生结束之后啊，我们还有业力还有烦恼的话，未来还是会再招感新的生命，然后又会接受怎么样呢？生老病死的过程，就是每一生啊他都要接受这样的过程。即使我们今生活得很有福报啊，就是诶，可能我们家庭很圆满啊，小孩很好啊，各方面都很圆满，但是我们 只要今生结束还有未来的话，那未来他同样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所以佛法说，因为这个轮回不断啊，轮回不能中断，所以说是苦啊。所以他不是说我们今生遇到很多苦难，那个叫苦啦啊，是因为不能够结束啊，轮回不能够结束，所以就是苦啊。好，括弧二，什么叫做诸受皆苦呢？那这里就分成三类啊，所以大家标一下啊。诸乐受变坏故，所以称为苦，这个就是坏苦。括弧二的第一行有写到吗？好，诸乐受变坏故，这个是坏苦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一切苦受生住生啊，或者是住着的时候啊，那这个就称为苦，那个就是苦苦啊，苦苦，一切苦生啊，一切苦生苦住，那就是苦苦。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就是非苦非乐受，有没有？这个就是行苦，行苦，行啊，就是走路的那个行走的行，行苦。那什么叫行苦呢？他后面就分成两个，他说他的体性呢是无常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体性呢是灭坏法，他是无常法，还有他是灭坏法，这两个体性，所以说是行苦。那下面会解释啦哈，下面开始呢，三行就是要解释三种受啊，解释三种受。他说热受呢，热受由于无常故，必有变坏啊，这个就是坏苦。那乐受，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啊，吃东西，那吃的时候很快乐，吃饱之后呢，就没有那个乐了，没有那个乐啊，所以它会变坏的，变坏啊，乃至说吃到最后才发现啊，刚刚我吃那一盘东西发霉，我那一天呢，别人拿那个给我那个太阳饼啊。因为他们也放了很久，我又不知道，因为大家知道我近视很深的、啊，我现在还要看比较浅的东西，我要把眼镜脱下来才看得到，你知道吗？我昨晚他们给我就吃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奇怪，这个太阳饼怎么好像有撒那个胡椒粉，你知道吗？我就一直看，我说，哎，这个是不是胡椒粉啊？但是我说，哎，太阳饼不可能有胡椒粉嘛。我就剥开来看，我说这可能是长霉哦，好像 越想越不对劲啊，所以后来就供养那个蚂蚁了，不敢吃了。哎呀，这个真的，我们当就是我们升起平常啊，我们在升起热受的当下呢，其实这种热受真的是很快过去的，很快哦，很快啊。那有些人说啊，我啊一切都是生活啊，什么都很顺利。但是当有时候当我们得意忘形啊，或者是说当自己觉得顺利的时候呢，诶，考验就出现了，它就会让你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苦。我们这个人间不圆满哦，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啊。那我们都希望呢这种乐受保持，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但是它就是刚好在它巅峰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考验啊。所以啊，慢慢的大家就知道哈，论点这些论点哈，他们的解释的都是比较艰涩一点哈。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它的含义，其实是蛮好的啊。好，第二种苦呢，就是苦受。他说一切苦受都由于无常，生住相续，皆起于苦啊。因为本来这个五蕴法都是不圆满的嘛啊，所以它本来就是不圆满的，所以组成的东西也都不圆满啊。好，第三，非苦乐受啊，这个就是行苦了哈。那它有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以灭坏者啊，这个就是三之一，你可以写一个三之一了哈，后面有一个三之二的。那以灭坏者就是指过去的啦啊，过去的由于无常，所以说它是苦，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已经灭坏的。那三之二呢，就是以生起者，这个就是以生未灭的现在。 因为它是本身是具备坏的可能性，所以说它是苦的。此灭坏法，彼二随足，故与二相应，故名为苦啊。这个灭坏法啊，这个灭坏法啊，虽然它现在还存在，但是它有这个苦乐相随啊，苦乐相随，所以呢，就是它不究竟，它不究竟。那只要它变坏呢，我们就会产生苦啊乐啊啊，所以这二相随啊，在论记的解释是苦乐啦，二相随啊，不二随足，有没有？二随足在论记的解释是苦乐哈、啊，苦乐二受，嗯，还是批寻记的解释啊，嗯，他说这个二是苦乐二受，嗯，好，这个是解释三种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再来我们看，再往下看，有三个问号，有没有？两个问号，云何当观乐受为苦？那我们怎么观察呢？啊，怎么观察乐受为苦呢？啊，他说，我们这种受呢，很容易跟贪爱随眠相应，受啊，最容易产生贪爱啊，由于这种随眠烦恼呢。取着当来苦啊，于宪法中能生坏苦啊，就是我们如果产生贪爱呀、啊，取着的话呢，由于烦恼啊，取着当来的苦，那于宪法中能生坏苦啊，就是它就是会有，就是会有变坏了啊，让我们产生啊这个乐受，就是也不究竟。知道它是苦的。第二，苦受如何观察？如见呢？啊，如见呢？就是如独见，乃至现前常恼坏故啊。苦受啊，经常就是坏苦啊，经常都让我们恼坏啊。那不苦不乐受呢？第三个呢？啊，他说体啊，它的体性是无常跟变坏这两种。啊，不是无常跟灭坏啊，这两种。那什么叫无常呢？他说已经灭去的，已经灭去的，所以叫无常，就是过去的哈、啊，已经过去的。那还没有灭的呢，就是现在法，还没有灭的就是现在法哈、啊。这但是它的已经具备灭坏的可能。若无常者啊，就是已经灭的呢，为什么说它是？苦呢已经灭坏的，因为从此复生若苦若乐，就是已经灭坏的五蕴法，它不会说未来就不再生了，已经灭去的未来它还是可能重复的生，所以呢说它是行苦啊，所以这个无常者啊，主要是针对说已经灭坏的，不是永灭哦，它是灭了因缘具足又生，这个就是有为法啊。那第二种呢，灭坏法者呢，就是终不解脱苦乐二种啊。就是灭坏法的话，就是现在的法，它趋向于灭坏，那总这过程当中总是难逃脱苦受跟乐受两种，所以说它是灭坏法，也应该要远离啊。所以苦受呢，这里它就跟我们分成。两种啊，就是生等八苦，还有诸受皆苦。那诸受皆苦，它里面又分成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啊，或者是坏苦、行苦跟苦苦啊三种。好，最后的话就是第三啊，空空的话呢，就是无常、无恒、无不变异真实法啊。那无我的话，就是远离我。众缘生不自在啊，那这个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解释啊，论点的解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